小小生旦净末丑，学习京剧的折子戏和课本剧，愿更多的小朋友加入我们，弘扬京剧国粹。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小小豆瓣酱，中华老字号，酱香独具300年，郫县豆瓣宣城牌，宣城牌。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君乐宝牢记嘱托，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
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是伙伴，是成功典范，爱家爱生活，龙力奇。
王者陶瓷，网红霸屏直播，万千惊喜来袭，非常颜值，非常够。
恒洁智能双 Q 坐便器，6年质保，引领行业新标准。买卫浴就选恒洁智能双 Q， 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好好住，吊顶选友邦，吴莫愁、尚文杰、吉克隽逸、陈梓潼强势助阵，友邦吊顶，这就是好吊顶，不服来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呢，依然是我们小朋友喜欢提出各种小问号的博士爷爷栏目。那今天的小问号是什么呢？今天呀，有的小朋友提出了这样的小问号，陨石是怎么形成的呢？很多小朋友喜欢在夏天的夜晚坐在院子里看流星，流星划过夜空，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非常好看。这些小星星落在地上就是陨石。那么这些小石头为什么会掉下来呢？好的，在稍后的博士爷栏目里，我们请出博士爷爷给小朋友们详细的解答。之后呢，就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听故事的栏目《抱抱熊故事时间》。今晚郑晶姐姐给小朋友们准备了好听的童话故事，请你千万不要错过哟。好的，让我们赶快进入博士爷爷栏目吧。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博士爷爷你好，我是大连初幼儿园的小朋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陨石是怎么形成的？
什么是陨石？它是从哪里来？会掉在哪里呢？小朋友们一定都听说过陨石吧？那什么是陨石呢？陨石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的碎块，跟地球上的石头或者小铁块差不多，
在咱们地球附近的宇宙空间里啊，除了火星、木星、土星、水星等等这些行星以外啊，还有好多的石块和铁块，它们和地球一样围绕着太阳转。这些石块啊、铁块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像一座山，有的就跟灰尘那么小。它们平时啊，都是按照自己的速度和轨道运行的。天文学家把这些宇宙中的石块啊、铁块啊等等物质，叫做星际物质，或者流星体。它们自己不会发光。当它们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自己原来的轨道，向地球飞来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比飞得最快的飞机还要快上几十倍。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啊，在落向地面的时候就跟地球的大气产生了摩擦，这样一摩擦呀，就会使这些小石块啊、小铁块发热，而且温度非常的高，使这些小石块、小铁块被燃烧了，甚至融化了。所以呢，许多流星还没有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就被烧光了。当然了，也有一些流星的个子比较大，没有完全融化掉，结果呢就落到了地球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陨星，也叫陨石。那么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会落到什么地方去呢？因为我们的地球非常的大，而且大多数是海洋或者沙漠或者高山森林，所以啊，大部分陨石都会落在海洋里或者没有人居住的荒野里。1976年的时候啊，在我国东北的吉林省曾经下了一场陨石雨，有成千块的大大小小的陨石落在了郊区和农村，其中最大的一块啊，有1700多公斤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陨石，成为世界奇观。听广播的小朋友，这回你明白陨石是怎么形成的了吧？好了，今天的小问号啊，博士爷爷就为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呢就是小朋友最喜爱的听故事的栏目，抱抱熊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童话故事。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抱抱熊故事时间，
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贝贝熊系列童话故事。今晚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第16集《宠物真麻烦》。
再见了，小鸟。小熊妹妹说：“飞吧，开心点儿。”她的手指上停着一只小麻雀，因为她有条腿受了伤，所以贝贝熊一家收养了她。熊爸爸还用牙签盒、绷带给她做了一副夹板。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给这只小麻雀取名叫崔迪，照顾了她整整一个星期。现在她的腿好了，是时候取下夹板，放它回归大自然去了，那里才是属于它的世界。小麻雀崔迪先跳到一根树枝上，然后拍拍翅膀飞走了。小熊妹妹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崔迪，它就不见了。
我会想念我们的小鸟的，
小熊妹妹伤心地说。崔迪它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宠物。
亲爱的，崔迪不是宠物，熊妈妈说，至少不是真正的宠物，它是一只受伤的小鸟，我们只是帮它养好伤，好让它返回森林里去呀。
小熊妹妹问妈妈说，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养一只真正的宠物呢？
小熊哥哥也说，
是啊，别的小朋友就有宠物，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呢？弗雷的表兄有条狗，莉子有只猫，高个的格里兹有条蛇呢。
哦，当他们迈上台阶进屋的时候，熊妈妈说，我想是该考虑考虑了。小熊哥哥说，
啊，妈妈，还考虑什么呀？
熊妈妈说，有很多的事要考虑，养宠物得有责任心，要给它喂食，要照顾它，给它洗澡，你觉得呢，爸爸？
熊爸爸说，我觉得养条狗挺好，
但是养狗尤其的麻烦。熊妈妈马上反对说，得去给它打针，得训练它，得带它散步，还有养狗的规定。
熊爸爸说，
我们养条大狗，这么高的那种，能跑能接飞盘的，
我们全都会照顾他的，妈妈。
孩子们大叫着说，我们保证，我们保证。这一天，熊妈妈在大家排队上车的时候说，
你们要记住，我们今天去宠物商店只是去看看，选宠物特别是狗是件严肃的事情。
在他们路过农场主本先生家的时候，熊爸爸指着一块牌子说，
哎，这里有狗，
有小狗出售，请找农场主本先生。
小熊哥哥大声地读出牌子上的字，
这个怎么样？本先生的狗贝斯他肯定生小狗了。
小熊妹妹大声地叫道，
我们可以去看看他们吗，妈妈？求你了，妈妈，求你了。
没等熊妈妈回答，熊爸爸就说，
看一看没关系的。
说着他就把车开进了农场主本先生家的车道。农场主本先生的狗贝斯的确生小狗了，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可爱的圆滚滚的五只小绒球。农场主本先生抱起了一条小狗，放在了小熊妹妹的怀里。
多么漂亮的棕眼睛呀，我们可以要这只吗，妈妈？可以吗？可以吗，妈妈？求你啦。
农场主本先生说，
很多小狗都是棕眼睛，但我的确认为它是这一窝里最好的。如果你喜欢，它就是你的了，就当是贝斯和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天呀，熊妈妈说，您真是太慷慨了，本先生，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好的好的，说好的，孩子们喊道，高兴地欢蹦乱跳。熊妈妈说，确实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好吧，那好的，孩子们高兴极了，谢谢您，谢谢您，本先生，他们高兴地叫着。稍稍安静下来以后，小熊哥哥说，我们的小狗该取个名字，国王怎么样，或者王子，或者公爵。本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专家，他掀起小狗的尾巴看了看说，
但问题是，小熊哥哥，她是个女孩。
当然，他们不可能现在就把小狗带回家，它还需要妈妈多喂养几周。不过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已经讨论了许多关于小狗的事情，包括名字、睡觉的地方，还有谁来照顾它。熊妈妈说，
记住，你们已经保证了要负责照顾小狗，包括给它喂食、喂水，在它便便之后清理干净。
小熊妹妹问，是怎么个便便法呢？
这个我们回头再说吧，熊妈妈回答说。
小熊兄妹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这么幸运，一只小狗，属于他们自己的小狗。那天晚上，在进入梦乡之前，他们俩都想象了一些和小狗一起的美妙情景。小熊妹妹想让小狗穿上洋娃娃的衣服，然后放在娃娃车里推着它走。她想把小狗介绍给她的毛绒玩具们，没准儿他们可以一起喝个下午茶。小熊哥哥的想法可完全不一样，他想赢得熊王国宠物狗比赛的蓝绶带奖。他想象着，当他喊“走”，他的大狗就能拉着他穿过厚厚的雪地，那种感觉真棒。当然啦，小狗并不是等人给它穿上衣服的洋娃娃，它是有生命的，有自己的习惯和想法。想要让它赢得蓝绶带奖，需要很长的时间。想要让它拉动雪橇，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小狗，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所以，熊爸爸和熊妈妈决定去一趟图书馆，他们带回来了一本书《照顾小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贝贝熊一家执行了照顾小狗的一整套计划。首先，他们去警察局给小狗注册。这位小公主叫什么呀？玛格丽特警官问道。为了防止小狗走丢，她的注册证上需要有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但是小熊兄妹还没有商量好名字呢，这可怎么办呢？熊妈妈说，看来玛格丽特警官已经给咱们的小狗取好名字了，我觉得小公主这个名字很不错呀。于是当小狗离开警察局的时候，不但有了注册证，还有了名字。接下来他们去了宠物商店，买了小狗的玩具和牵狗带，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兽医站，给小狗体检并且打针。小公主一点也不喜欢打针，小熊兄妹知道她的感受，他们甚至有些明白了自己要打针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感受。现在该向小公主介绍她的新家了，贝贝熊一家已经为她准备了食物，还用纸箱和旧毯子给她做了个盒子当床。他们把这个盒子放在厨房，那里又舒服又暖和，当然是在门关着的时候。小狗们都喜欢捣乱，不过它对厨房不会有什么威胁。小公主把厨房闻了个遍，最后蜷缩在她的盒子里睡着了。一开始 孩子们吵着要给他喂食喝水，争着要带着他去散步。
该我了，不对，哥哥，该我了。
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吵着要休息了。
该你了，我已经把上次的扫了。
小熊哥哥说：“
不对，哥哥，是该你了，是我把上次的扫了。”
小熊妹妹马上说。后来，熊妈妈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她在墙上挂了一张照看小狗的时间表。但是这并不表示养狗已经变成负担，没有乐趣了。小公主其实很可爱，事实上光看着她就是一种乐趣。有了小公主，贝贝熊一家现在看电视的时间都少了。她会追着自己的尾巴，她会打滚儿，她会和橡胶骨头打仗，她还会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同时她还会长大，他长大了许多了，现在贝贝熊一家已经开始叫他公主，而不是小公主了。还有，跟其他的小狗一样，他也喜欢啃东西。有一天，全家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不知是谁忘了关厨房的门。等他们回家发现，小公主已经啃光了半个客厅。看来是时候在院子里为小公主准备一间她自己的小屋了。熊爸爸做了一间既漂亮又坚固的狗屋子，然后他在院子周围圈上了铁丝网，来保护小公主的安全。公主很喜欢她的新家，她在院子里比在屋子里更快活。秋天她会咬落叶，冬天它会舔雪花，春天它会玩花朵，夏天它会追蝴蝶。一年又一年，小公主已经不仅仅是一只宠物了，她成了另一位家庭成员。贝贝熊一家和她相亲相爱，一起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小朋友，接下来呀，我们再来听个更有趣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大呼噜和小呼噜》。
猪爸爸和猪儿子都爱打呼噜，所以猪爸爸叫大呼噜，猪儿子叫小呼噜。有一天，大呼噜从地里摘了八只西瓜，对小呼噜说：“
去，挑到集上卖了，别忘了吆喝着点儿。”“
怎么吆喝呢？”
小呼噜问。
“你怎么吆喝？新摘的西瓜大又圆，个个沙瓤，个个甜，不要错过好机会，要吃西瓜快掏钱，记住了吗？”
小呼噜点点头说：“
记住了。”
到了集上，小呼噜把西瓜挑子往地上一放，呼啦，赶集的动物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小呼噜一看，张嘴就吆喝：“
新摘的西瓜大又圆，个个……”
吆喝到这里，小呼噜想：这西瓜隔着皮儿，怎么就知道沙不沙、甜不甜呢？只有切开看一看、尝一尝才能知道啊。想到这里，他举起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八个瓜都劈成了两半。这一劈，小呼噜傻了，八个瓜全都白瓤白籽儿。他想，幸亏自己没吆喝下面的词儿，要不个个沙瓤个个甜，不是骗人吗？于是他又想了想，自己编了几句词儿吆喝起来：
新摘的西瓜大又圆，不沙不脆也不甜，吃瓜就像喝凉水，白瓤白籽儿不要钱。
他这一喊，围上来的动物更多了，可是吃瓜的却一个也没有。你想啊， 花钱买吧，西瓜是生的，不给钱白吃吧，大家谁也不好意思啊。结果快到中午了，他那16个半拉的西瓜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到下午了，大呼噜见小呼噜还没回来，就到集市上去找。他见小呼噜不但一个瓜也没卖出去，还把8个瓜全都开了，一拍脑门子就要发火。恰在这时，围在旁边的白马大叔说了句话：
你看人家小葫芦，熟的就是熟的，生的就是生的，多诚实，不像他爹把白瓤说成红瓤，把生瓜说成熟瓜，整个一个坑蒙拐骗。
大葫芦本来想发脾气，听了白马这几句话，脾气没发出来，一低头悄悄溜回家去了。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合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美菱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菱，让美好来临。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一年能省4个月煤气，红日红外灶，400-889-8315。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携手东方卫视笑声传奇，欧派橱柜聚会风暴欢乐来袭。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生活家地板全民链家节6月绽放，限时惊喜价，不仅零权更能除权。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同期热推。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欢迎走入禁酒之夜。
每一个半点时刻，每一个整点时分，就在这个频率，让我们一起守候禁酒之夜，共同探寻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
绿色的制服，绿色的邮包，绿色的自行车，邮递员是许多中国人久远而温暖的记忆。邮递员们说，他们喜欢这个有人情味的职业。
过去是家属递外景，就盼着我的亲人来信。过去送信就带着感情呀，就把我当作他好像他祭拜的那个亲人。
骑自行车的时候，我给当兵的时候，那当兵的听见我的车里就都出来了，他们就在等家属。
亲爱的爸爸妈妈，
一封家书有浓浓的思念，也许还有殷殷的嘱托，用心传递。邮递员扛起的是一份责任，一种信用。就如同中国禁酒一路坚持把温暖和健康送入每个家庭。
华灯初上，夜未央，20:55，我会在这里继续与您相约禁酒之夜，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方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今天起，全国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对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以申请成绩复核。国家发改委正式下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天然气价格的管住中间在政策架构上形成闭环。 河北召开做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群众工作会议，雄安新区管理机构获中央编办批复。云南省今天举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整改成效。
70度原浆，20年窖藏，